佢嘅房间除咗佢妈妈以外，系冇再第二个女性出入，所以见到张家大师嘅戒律系好精严嘅。咁张家大师嘅舍利子同其他人烧出嚟嘅舍利子有咩唔同呢？大师嘅舍利子有啲好似黄豆一样大，有啲好似米一样大。此外仲有一种叫做金刚宝嘅，有一种叫做六字轮嘅。所谓金刚宝，好似就系透明嘅玉石，形状亦都好似珊瑚，水火不能侵，刀斧不能伤。六字轮系好似调味用嘅八角茴香一样嘅形状，因为佢有六只角。尤其稀有嘅系大师嘅舍利子，好似一啲果子一样长喺舍利子嘅树上，好似一束杂乱嘅细铁丝，好容易折断。关于金刚宝呢一样嘢，佛经上面记载系修持密宗嘅人到咗最高境界嘅时候，精华凝结而成，响三种宝物当中咧，佢系最珍贵噶啦。咁样系咪每一位活佛死咗之后都能够烧出舍利子呢？活佛是不可思议的。西藏活佛的洛罗上师，他专门修持密法。有一次洛罗上师曾经被人幽禁在深山里面一个深坑，而且幽禁他的人派了一队人去看守他。看守的人每天将食物丢到洞里面去给洛罗上师吃，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呢，见他不死，于是就将毒药放在食物里面去毒害他，之后就再将食物掉落去，又唔见佢食，于是就以为洛罗上师死咗。其实洛罗上师系冇死到，相反，佢每日用佢双手不断去挖地洞，终于挖到见到有光嘅地方，趁黑夜就逃咗出嚟。当时其实洛罗上师系修紧六道冇凡，假装死亡，留低个假尸身里边。於是他的真身就能够逃出了这个深坑的黑洞了。洛罗上师逃出了黑洞之后，他虽然衣服破烂，头发很长，不顾一切，他就向石金方面逃走。在路上面，他遇见白教的弟子，共家活佛的弟子，他们将衣服给洛罗上师换，带他去到印度。洛罗上师沿途为人念咒医病，接受供养。到了印度之后，洛罗上师又搭船来到中国，首先去北平，见到当时的执政段祺瑞。但是段祺瑞呢，听到活佛已经死了的消息，以为洛罗上师是假冒，就不欢迎他。洛罗上师于是静静地收了一个咕噜咕列法，然后段祺瑞执政先召见他。经过他说明原因之后呢，段祺瑞就开始相信，于是他就立刻开始传法，出现了很多奇迹。记得有一次活佛在林川院传法的时候，有一位居士问他：师父啊，我想供养舍利子，你可不可以给一粒我呢？活佛说很容易啫，这件事。于是洛罗上师就在颈上面拍拍，就拿了一颗舍利子出来。这件事是有很多人亲眼见到，洛罗上师的神通妙用简直就可以叫做活神仙。洛罗上师后来回去西藏，他原籍在西藏，但是他吩咐弟子将他的尸体送回去中国庐山安葬。那个时候呢，他的尸体竟然缩成有三尺长，据说这个就是成佛的证明了。 我哋中国嘅高僧里边，有好多位都能够烧出有舍利子嘅。其中有一位好出名，相信大家都听过，就系虚云和尚。虚云和尚俗姓萧，系梁武帝嘅后人。佢嘅爸爸同妈妈四十几岁咧，都冇生产，于是咧就去到观音庙求子。响当晚，佢嘅爸爸妈妈两个人同时梦见一位穿住长袍嘅老人，骑住一头老虎，向住佢哋前面走嚟。于是佢哋就生咗虚云和尚啦。虚云老和尚初生嘅时候系一个大肉团嚟嘅，佢嘅妈妈见到非常伤心而失望，立刻气死。家里边嘅人将呢个肉团丢到去外边。第二日有一个卖肉嘅老公公执到，将佢破开一睇，原来里边系一个男婴。虚云和尚后来就由佢继母将佢抚养长大。佢嘅祖母从小就为佢揾咗两个太太，但系佢只系将佢哋当作家姐同妹妹一样看待。老和尚从小就喜欢到佛教嘅地方去住，中意读佛经。后嚟佢就偷偷出咗家。当佢爸爸去世之后，佢嘅继母亦都带住佢两个太太一齐去出家，安心咁样修行。佢出家以后，无论打柴、挑水、种菜，样样都肯做，每日只系食一餐，但系身体就好健康。虚云和尚因为仰慕玄奘大师嘅求法精神，于是就到山洞里面去生活。三年之中都系食一啲松毛同埋青草叶，饮嘅系山水，衣服破烂得不能蔽体，头发亦都长到好长，但系双眼就炯炯有光，健步如飞。有啲人见到佢都以为佢系鬼一样而避开佢，但系佢咁样修行咧都冇咩成就。有一个老和尚就闹佢，而且教佢参话头，参一句拖死尸嘅系边个呢？佢参呢一句话头，于是佢又开始食米，开始做工同继续研究教理。光阴掩入，出家二十年冇咩成就，人生惭愧，为住报答父母嘅辛劳，于是虚云老和尚就三步一拜，朝礼普陀山同五台山，由苏北直入河南省，经过凤阳嘅白州、则陵、嵩山、少林寺，一直到洛阳嘅白马寺，全程一共有3000多华里。佢日行夜宿，口念佛号，有几日狂风大雪，道路不通，饥寒交迫，忽然遇到一个叫做文吉嘅乞丐，送佢一碗黄米粥，先至救咗佢一命。文吉又指点佢嘅路程，于是后来虚云老和尚先知道根本系冇文吉呢个乞丐，原来文吉呢个乞丐系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嚟救佢，因此先见到佢嘅道行系几深。虚云老和尚响高文寺里边打禅七嘅时候，日夜努力参禅，甚至连自己嘅身体系咩样都唔知道。响一个晚上睁开眼睛，突然一睇，忽然大放光明，好似白天一样。佢见到墙边另外一边嘅香灯师响度小便，呢个系透墙而看嘅天眼通。佢见到有一个和尚响菜园里边，见到远方河中嘅船只，又见到两岸各种树木。于是响第二日就问香灯师同园丁，去对照佢见到嘅答案，完全系冇错。但系虚云和尚一啲都唔觉得有咩特别。响第三个晚上，有一个和尚冲开水，唔小心将开水泼喺佢嘅手上，茶杯立刻落地，突然间断咗虚云和尚咁多年参禅以来一切嘅耳根，所以佢写咗一首偈语话：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雨难开，春到花香处处愁，山河大地是如来。虚云老和尚在宁波的阿育王寺礼拜舍利子，燃烧手指头去供养佛菩萨，藉以超度他的母亲，每日礼拜3000拜， 起初他见到佛陀的舍利子大如绿豆，颜色是紫黑色的。第二次他见到仍然好像第一次一样大，但是舍利子的颜色已经变成红色了，有一些光亮，于是他继续拜下去。后来他见到舍利子好像黄豆一样大，变成黄色和白色。所以我们可以确信舍利子是以各人的根境而示现的。虚云老和尚的奇迹实在是太多，道人无数，可惜从大陆沦陷的时候不能够立刻到台湾。据说他死了之后烧出很多好像花生米一样大的舍利子，但是他的舍利子被弟子请到香港、台湾，甚至亦都被人请到美国去起塔供养。虚云老和尚在他晚年的时候曾经拍摄了一幅法相，手持念珠，身着禅宗的斗篷，是黑色的，在他的下巴里面是留有长须，两眉低垂，非常之庄严。在这幅相下面，他自己曾经自提了一首诗，他自号幻游比丘。这首诗足以能够表明到虚云老和尚一生的心迹。这首诗是这么讲的：这个痴汉有甚来由，没法无端为何出头，遮之食物一发伪秋，抛却几时专为人忧，向孤峰顶直勾钓利，日大海底拨火煮勾，不获知音徒自伤悲，笑破虚空马不直流，忆问渠为何不放下，苍生苦尽那时忧。虚云老和尚，我们继续讲下中国的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在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默默无闻地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的长安镇。大师的童年孤苦伶仃，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五岁的时候母亲又改嫁，养育他的是年老力衰的外祖母。太虚大师细个的时候体弱多病，由舅父教他一些简单的文字。十一岁的时候，外祖母就带他去安徽的九华山进香，顺路又去朝礼镇江的江天寺，在回家的路上边又去朝礼普陀山、宁波的天童寺、玉皇寺、雷峰寺等等的佛教圣地。所以太虚大师非常羡慕寺庙出家人的生活。但是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太虚大师就去小商店里面做学徒，时时做一些繁杂的家事，所以他时时病倒。那个时候他心目中是感到很苦恼，但是他一方面也都很向往佛门的清净生活。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太虚大师直故离开长安镇，准备去普陀山出家。但是当他在小九华寺旁边散步的时候，得到监院的允许，将他带去苏州的一间小庙去做和尚，法名叫做慧心。后来得到祖师的爱惜，为他医病，又带到他去天童紫寿界，又取名叫做太虚。太虚大师努力于学识的探讨，专心研究哲学和文学。他阅读大藏经，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先生和张太炎先生、吴志辉先生等等的影响，产生革新新佛教的思想和整顿僧伽教育的决心。大师的足迹遍及武昌、北京等等的地方， 率领中国佛教的代表出席东亚佛教会，他去过南洋、新加坡等等地区访问，亦都到过欧美各国去讲学，是僧侣之中向外国传教的第一人。在太虚大师26岁的时候，曾经在普陀山闭关，出关之后他就去到台湾讲学，又去到日本访问，回到中国之后又主编一个海潮音乐刊，他宣讲《维摩经》《心经》《大乘起信论》等等的大乘经论，成立武昌佛学院，为佛教造就第一流的僧众人才。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一生为振兴佛教而致力。在民国36年，他59岁，太虚大师就在上海玉佛寺圆寂。他圆寂之后火化得到五色好像拇指咁大的舍利，几千火，除了一部分供奉在玉佛寺之外，其余呢亦都分开供养在浙江奉化的雪豆子和泰国、香港等等的名山菩萨。咁有人话，从以上的事迹我们可以见到，太虚大师是有很多舍利子，但是太虚大师一生为法奔驰，哪有咁多时间去念经拜佛，哪会有咁多舍利子呢？其实有成就的人有哪个不忙呢？但是你又见不到他究竟怎样修，又怎可能咁武断说他没有舍利子呢？其实修为不是一定在于念经拜佛，最重要是一个至诚为众生的心，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将学了的佛法融入在你生活当中，难道这些不是修行吗？如果只是识念经拜佛，但是身体不识力行，或者只是念完经之后身体仍然去做恶事，不检点自己身口意，那修行与不修行是根本没有分别的。修行只是检点我们日常的身口意，时时注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将这些佛法融入在生活之中，才是真修行。念不念经，拜不拜佛，最紧要你是专心，千祈不要执着，念经拜佛是修行的唯一途径。太虚大师这个故事，烧出这么多舍利子，他一生奔波，就可以证明他是有非常的修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另一位值得我哋效法嘅高僧，系民国时候净土宗嘅祖师印光大师。佢已经往生咗去极乐世界，得到上品上生嘅莲花果位。印光大师俗姓赵，法号上禅，系陕西省嘅人士。30岁嘅时候，大师响元光寺出家，曾经居住过终南山、江涼山同埋普陀山。自从大师出家以后，就不喜欢同人家往来，亦都不愿意人哋知道他的名字。他的目的是由于他专心修持，日夜念阿弥陀佛，希望能够早些成佛。在民国19年，印光大师创立了灵岩山净土宗的道场，教人要以伦常因果作为根底，以念佛求生西方作为志愿。大师平时自己非常节俭，但是待人呢就好宽厚，凡是有弟子供养他，他都用来印赠经典或者救济贫民。他又设立救济院和慈幼院，时常去监狱讲经。印光大师的慈悲心亦都普及到其他的小动物。在民国19年，大师去到苏州，他住的地方有很多臭虫，弟子恐怕大师被臭虫咬亲，就叫人去消灭臭虫， 但印光大师极力阻止，只是说他自己没德行，所以臭虫不肯离开他。直到民国22年，臭虫忽然绝迹，他知道但不对人说。当弟子问及臭虫的事，他说臭虫已经消失了，弟子以为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一定要去检查，果然发现臭虫的踪迹已经消声了。大师每餐食完饭之后，恐怕糟蹋了米粮，一定要用条脷去将饭碗舔干净，然后再加开水将碗冲过，饮埋这些洗碗的水，先至心安理得。他每日两餐都是一饭一菜，他是每日过了中午12点就不入夜的了。有一日，一个客人和印光大师同一台吃饭，那个客人不爱吃饭菜，印光大师就大声责骂这个客人：你究竟有多少福气要这样糟蹋粮食呢？你知不知道虽知盘中酸，粒粒皆辛苦啊。印光大师教导我们要惜福，不要将福报享尽，要留一些给自己的子孙和朋友，还要留一些给来生去享受。大师的床头时时贴着一个死字，当他见到死字就会努力念佛以求了生脱死。他这种做法就称如越国沟浅卧薪尝胆一样那么有功效的。印光大师是不喜欢谈玄说妙的，他说法是切合人间的需要来讲，除了教人扶持子孝兄友弟恭之外，亦都教人求生极乐世界。求生极乐世界，印光大师倡导的方法当然是最简单的老实念佛，他一心求生去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以免受轮回的痛苦。所以他的弟子无论是士农工商，每一行都有，总计一共有20多万人都是修持净土的。印光大师的著作一共有100万字，他的寿命有80岁，在灵岩山念佛堂里面坐化之后，他32房牙齿全部都齐全，后来经过火化涂皮之后，得到5色的舍利，一共有几千颗。接住我哋再讲一下一个亦都非常伟大高僧，就是近代的律学泰斗弘一大师李叔同。大家知唔知道弘一大师系边个呢？佢嘅俗名叫做李色相或者李叔同，喺中国嘅近代史上系好出名嘅。你嘅音乐课本有冇曾经唱过一首送别嘅歌？响我哋细个嘅时候亦都曾经唱过，歌词曾经有讲过：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冇错，呢首送别嘅作者，同埋一首好出名嘅三宝歌嘅作者，我哋时时唱嘅，或者佛教举行重要仪式嘅时候，都要唱呢首三宝歌。作者就系弘一大师，俗家名叫做李叔同，佢系一个音乐家，一个好出名嘅艺术家。弘一大师俗名叫做李文图，原籍浙江省嘉兴县，生长在天津。自从父亲死了之后，他的哥哥李文熙日日将他锁在书房里面，由千字文、诸子家训、养性篇、黄石公素书，一直读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甚至读到秦文、汉文、唐文等等。他的哥哥希望将他塑造成为一个经院式的传道士。虽然他认定李叔同不会成功，但是仍然一心一意去训练他，学习一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种种的儒家礼仪。弘一大师18岁以后 他的智慧、学历都发展到巅峰，他的每一动作都有分寸，亦都有风格，有出处。譬如写字呢，都能够自成一格。这种是长长柔软，带有灵觉，活动好像一条蠕动的蚕虫。他的字的确是很靓，还有瓷啊、丝啊、金石啊、玄黑，只要他练习过都成了一种创造。总之，弘一大师是一位天才横日、热情奔放的文学家，是一位风流潇洒的艺术家，亦都是一位音乐家。当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经扮演过茶花女，演得惟妙惟肖，丝丝入扣，轰动日本的剧坛。此外，对于评剧，弘一大师亦都好拿手，他会演小生、武生、花旦等等的角色，亦都是物极必反的缘故。当他厌倦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后，在他风华正茂突然间急流勇退，毅然投靠佛门，皈依我佛。在民国七年的夏天，在西湖的定慧寺舍俗出家，拜了五老和尚为师。李叔同出家之后发名就叫做弘一或者演音。他专修律宗，严持戒律，过午不食，每日除了研究律学之外，就是写经、念佛、分析、整理和注释佛陀的戒律四分律，使到他能够发挥实际的功能。他认为末法时代的佛弟子好像狮子身上的虫，去学世俗人追求名利而不做了生脱死的功夫，这个就是佛教破产的绝症。他又认为，如果没有戒律，不肯实行律学，都不足以去医治这种歇斯底里的精神衰弱症，这样再下去100年后中国就没有佛法了。所以弘一大师发愿赐血写经，为一切生命忏悔，以他用血写成的经的功德回向给众生。大师出家有四个规定：第一，宁愿他堕地狱，不做寺庙的主持，亦都不收出家的弟子；第二，他以简易的方式去宣扬佛法，不做大法师；第三，他拒绝一切名利的供养，以粗茶淡饭过行云流水的生活；第四，他精严去持戒，老实念佛，细成佛道。由以上四点来看，我们知道他是几清高的。出家以后的弘一大师永远不提及在家的事情，甚至由家里面来的亲人亦都一概不接见。这样我们可以说，在家的李叔同和出家以后的弘一大师前后根本判若两人，这个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大师出家多年，以文字来度化众生，对佛教实在有很多的贡献，但是世事无常，有哪个能够逃得过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呢？在关房之中，大师正当病危的时候，弟子都来为他念佛，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没有痛苦，没有悲哀，平静地躺在床上面，就默默离开了人间。当弘一大师火化肚皮之后，所检拾出来的舍利子有银色、白色、乳白色、黄色、浅红色、淡绿色，总共有1800多颗舍利。宗教上的灵异，对于很多没有宗教修养和信念的人，往往是不容易相信。有些人认为舍利子的灵异未免有些过于神化，所以竟然有人主张用化学的分析去试验，或者认为这些迷信是麻醉人民思想和科学不切实和人民无益。如果这样想，实在太不理解舍利子在佛教之中的意义，亦都可以说对舍利子是没有认识的批评。如果讲到有益无益的问题，很明显的现实前面已经讲过，舍利子不是普通人都有，它是无量界定位等等功德所分修，是一个人精神仁慈行为纯洁品格高超的结晶品，位在人间，使到人对他生起信仰信敬之情，鼓舞自己的精神意志向上，所谓见贤思齐，因向往舍利、礼拜舍利而学习先贤的良好行为。假使每个人的行为都能够纯洁，意志都能够向上，那社会自然少了很多坏人，少了很多罪恶。由此可见，舍利子对于罪恶的社会感召的潜力是很巨大的。所以能够讲供养舍利是无益于社会吗？又何必一定要等科学来做一些验证去证明舍利子的真假呢？